那么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奉耶稣之名而行的公义。在基督教历史中最大的污点之一就是买卖非洲的奴隶。在那段时间，买卖奴隶的国家都是以基督教为宗教信仰的主流，所以教会和其社会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在所有人类的历史和文化中普遍都有各种形式的奴隶存在，但是基督徒却首先挺身而出指责他的错误。社会历史学家史塔克写道，尽管时下流行否认这个事实，可是的确在罗马帝国示威不久后，反对奴隶制度的教义就出现在基督教神学里，并且伴随而来的是除了少数边缘地区外，奴隶制度在整个基督教欧洲大陆都消失了。后来欧洲人在新大陆殖民区又开始奴隶制度，是执意不顾教皇的激烈反对，这一段历史被人很任意的遗忘，直到最近才又重新引起注意，最后新大陆也废止了奴隶制度，从开始到完成都得归功于基督教解放运动者的不懈努力。基督徒之所以要废止奴隶制度，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人权的认识，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上帝的旨意。在圣经时代中，古老形态的契约式和无工资的奴仆制度通常也非常严酷，但支持废除奴隶制度的基督徒则认为，这些以种族为基础，把奴隶视为终生财产，靠绑架而建立的制度，绝不符合旧约圣经或新约圣经的教训。许多基督徒的解放运动者，例如英国的威伯福斯、美国的伍尔曼，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都因基督的名而献上了他们的一生来废止奴隶制度。然而，在奴隶制度的背后，牵动着巨大的利益，因此教会内部也有许多想要使之合法化的动力，而许多教会的领袖们也就袒护这个制度，使得这场自我纠正的奋斗变得巨大无比。当最终英国社会愿意在其版图中废除奴隶制度时，其殖民地的农场主人就发出警告，说解放奴隶会使投资者付出巨额的代价，而且各样商品的价格会灾难性的一飞冲天。然而，这并不能动摇众议院中的废奴主义者，他们同意为了使奴隶自由而补偿农场主人的损失，而这笔惊人的费用居然高达英国政府年度预算的一半。解放奴隶的法案在1833年通过，其所付出的代价之高，使得一位历史学家把英国解放奴隶称为是经济自杀。史塔克注意到，经济学家们迫切地想要找出为什么那些支持废奴制度的人愿意为了废止奴隶制度而付出那么大的牺牲。他引述历史学家坦伯利的话说，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解放奴隶的这段历史令人感到不解，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政治性行动都是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的。然而，纵使过去50年中有数百位学者想要去解释它，但没有人能够成功地显示出这些最后达至成功的废奴主义者有任何实际的得利企图。他们所衡量的不是会对国家造成多大的经济负担，奴隶制度必须被废止，因为那个制度是错的。而基督徒就带头出来宣告这事。基督教所具备的自我纠正机制，以及他对那些宗教所支持之不公义行为的批判，再一次被他自己所肯定。另外一个经典的例子是20世纪中叶在美国所发生的民权运动。历史学家查伯尔论证说，在这一段重要的历史中，这个运动基本上并不是一个政治运动，而是一个宗教和属灵的运动。北方自由主义的白人，他们和非裔美国人的民权领袖站在同一阵线，他们并不是在支持黑人的非暴力反抗，也不是在攻击白人的种族分离政策，他们乃是对人性的善良有一个通俗的信念， 并且认为教育和启蒙必然会带来社会和族裔的进步。然而查布尔又指出，黑人的领袖却是更为扎根在圣经所教导的人心的罪性，也更像圣经中希伯来先知那般的痛视不公义的行为。查布尔还指出，正是那种基层老百姓的活泼信仰，使得非裔美国人在面对别人施暴来反对他们的要求时，还有力量来坚持公平正义。因此，查布尔说，除非你把民权运动看成是一种宗教的复兴，否则你不可能明白这整件事情。当马丁·路德·金质问南方白人教会的种族主义时，他并没有呼吁南方的众教会要更往世俗化走。我们读他的讲章和他的伯明翰监狱书信，就知道他是如何争辩的。他呼吁白人基督徒要更忠于自己的信仰，要更了解圣经所真正教导的。他并没有说真理是相对的，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决定什么对他来说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每一件事都是相对的话，那么南方的白人就没有什么动机要去放弃自己的权利。相反的，马丁·路德·金是引用先知阿摩斯的话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见阿摩斯书五章二十四节。他真是我们时代中最伟大的公益斗士。他知道消除种族主义的解药不是要更少的基督教信仰，而是要更深入更正确的基督教信仰。威伯福斯和马丁·路德·金绝对不是少数奉基督之名而力挽不公义狂澜的领袖。当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被废止时，大家都以为会有浴血的暴动，过去的受害者会以暴力报复他们的压迫者，而过去的压迫者也会以武力自保反击。然而事实却不然，他们的基督教领袖，例如图图主教等人，在1990年代中期设立了一个重要的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他的名字就说明了他的原则和使命。这个委员会邀请受害者出来公开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也邀请过去压迫和暴力的加害者出来说明真相，并要求赦免。委员会要求每一方的人毫不偏颇，委员会审核那些违反人权的报告，并且也考虑从各方而来之实施赦免的方案，包括从过去实施种族隔离的政府以及现在非洲国家议会而来的方案。虽然这个委员会不是没有瑕疵或不受到批评，但是它确实帮助了政权的转移，并且大大的减少了一般人所预期的血腥暴力。在20世纪后期，东欧的天主教教会不愿意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下被消灭，便借着忍耐、蜡烛和十字架而开始一系列的行动，最终推倒了一切极权的政体。在1980年早期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神父庞比乌斯高以讲道和行动领导了一个支持自由贸易工会的运动，而当他被秘密警察谋杀后，有25万人来参加他的葬礼，其中包括了华列沙。他所领导的团结工联运动最后推倒了共产党政府。许多来参加葬礼的人在游行走过秘密警察总部时，拿着一个写着我们原谅的横幅旗帜。这个反抗运动含有基督教信仰的根基，这是很明显的。还有许多其他因耶稣之名而受逼迫的寻道者，例如萨尔瓦多的罗梅罗大主教，他是因着保守正统的教义观点而成为大主教，但当他就任新职以后，发现很多证据显示政府长期的暴力的侵犯人权，于是他开始放胆无惧的指责政府，最后在1980年进行弥撒时被枪击身亡。当希特勒掌权时，著名的路德宗寻道者潘霍华正在伦敦牧养两个说德语的教会，但他不肯远远地置身事外，反倒回到家乡去领导宣信教会的一个非法神学院。这个教会的会众不愿签名宣誓效忠纳粹政府。在他的经典之作《 追随基督做门徒的代价中，他批判当时的宗教和教会，并且响应耶稣及先知们的呼吁，指出许多人因着灵性上的死亡和自满才会与希特勒合作，并且盲目的视而不见那些有系统性的摧毁并边缘化犹太人的计划。最后潘霍华被逮捕并被处以绞刑。他在狱中所写的最后一封信里说道，基督教信仰如何让他为了别人而放弃自己的所有。马克思曾说，如果你相信在今生之后还有来世，那么你就不会致力于使今生更好。但其实你也可以从相反的论点来说，如果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其好处是爱情、舒适和财富，就是所有的一切，那么我为什么要为别人而牺牲自己呢？然而因为潘霍华拥有在上帝里面的喜乐和盼望，所以他才能够做出他所做的事。潘霍华说，使人成为基督徒的不是那些宗教行为，而是在世俗生活中有份于上帝的受苦，这就是悔改，不先想到自己的需要、问题、罪恶和恐惧，而让自己走上耶稣的道路。痛苦是一位神圣的天使，人借着他而非借着世界上所有的喜乐而变得更伟大。一定会有渴望的痛苦，这经常能在身体上感受到，我们不应该也不需要把它摆脱掉，而是每次都要胜过它。那么就会有一位比痛苦天使更为圣洁的天使来到，那就是在上帝里面的喜乐天使。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些例子呢？因为他们都能证明金恩博士是对的。当人奉基督之名而行出不公义之时，就是不忠于那一位被不公义迫害而死，又呼吁世人要赦免敌人的耶稣之灵。当人像耶稣那样，为了使别人得自由而牺牲自己生命的时候，他们就会明白真正的基督教是什么。正如金恩、潘霍华以及其他基督徒所呼喊的。